千篇日记里还写到，最近季节适合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胡思乱想，另一件是无病呻吟。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挺多，这是搬家前最后一次更新碎碎念。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因为网络契约也随着房子到期而到期，在搬家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没有网络，碎碎念的更新频度会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更新碎碎念，频率还是和现在差不多，只是网络环境可能受到局限性，也可能积累一周左右，集中找时间上传发布。至于要不要开通新的网络契约，还在思考。可能这样也有好处，可以比以往更加专注的录音碎碎念和编辑内容了。同时呢，图片和文字的日志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今天晚上呢，将能够装箱的物品都装了箱子，其实东西不多，周末女友也会帮忙来整理和搬家，新生活新起点又开始了。新环境新房间，刚交往不到三个月的新女友，就差换新工作了，呵呵。今天聊聊我在日本的搬家经历。记得八年半之前呢，刚来日本的时候，住宿是当时大学的留学生会馆，就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的宿舍，费用也相当的便宜。当时是在2009年的夏天，多少可能也有物价的差异吧。那个年代好像感觉物价并不如现在的贵。那个时候呢，留学生会馆每个月的费用是10000日元。天哪，10000日元就能住，而且还包含瓦斯、水费、电费和网络，其中浴室、游戏室、图书室、厨房等等都是免费的，随便使用的。现在在想，哪有如此便宜的住处呢？那个时候穷学生一枚，生活里仿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开支项目，但是条件只能在留学生会馆住一年，一年之后就不得不搬出去，腾出房间给新的留学生来住嘛。那一次搬家还是在大学附近，刚好和一个泰国女孩交往，我们决定住邻居。那个时候选的是单身学生公寓，房子构造很老，建筑年数也很老，我根本没有很多的选择。泰国女孩找到了两间挨在一起的，离大学还非常近，房租又非常便宜，于是就同意我们住隔壁，有事没事敲敲墙就可以了。那一次搬家基本上没有家具，因为是从留学生宿舍搬出来嘛，所有的物品都是用宿舍的。我只花了7000日元买了一个二手的小冰箱。新生活其余的物品都是从泰国女孩她将要回国的闺蜜那里免费得到的，包括微波炉、洗衣机、瓦斯灶台、桌子椅子，还有こたつ暖炉，甚至连床垫都是她先前闺蜜睡过的。我的个人物品只要从宿管大叔那里借来的自行车来回骑上两回就能够搬完了。想想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手锅、3身衣服左右，然后就是一床被子，然后就是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架相机吧。想想那个时候的生活和想法，真的 too young too simple。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搬家的经历，根本没有花费什么功夫和周折。接下来呢，是第二次搬家。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念大学3年级了，理所当然还是往大学附近嘛，还是住在大学附近，只不过从大学的西边搬到了大学的东边。其实在日本，我们的大学校园园区还是比较大的，什么时候好想再回去看看散散步啊。好了，言归正传，第二次搬家还是因为换了女朋友。 我们决定要不要试着住在一起。那一年呢，他19岁，高考不太顺利，正在复读，种种缘由，我们还是决定尝试着生活在一起。于是找了间稍微大一些的房子，这次搬家是麻烦了教会里的朋友。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虔诚的，现在我也很虔诚，只不过不怎么去教会做礼拜而已，不许笑。这次搬家是稍微的动了一些周折，因为从以前交往的女孩那里得到了很多家居用品嘛，再加上她离开日本留下了更多的物品，处理完好像需要花费了小半年时间。在 Facebook 或者留学生社区里问来问去，问一些刚来日本留学的晚辈或者留学生，有没有人需要冰箱呀，有没有人需要洗衣机啊，什么什么的。结果晚辈们都挺有钱的，买的都是新品。这样教会朋友的面包车来回拉了2次，就把家里搬完毕了。因为和女孩要开始新的生活嘛，买了床、电视机、新的煤气灶台。女孩还有很多兴趣爱好，游戏机、影碟机，还有给金鱼住的大型鱼缸，给宠物住的笼子，点点点点点点。那是我在日本生活物质数量的最高峰、最繁琐的时期。我自己也喜欢摄影摄像嘛，各种各样的器材也是死命的烧钱，甚至还自己组装了一台超级无敌高速的电脑，结果只用来看 DVD。 也正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时期，才热爱上了跑步，也开始实践了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最终我连女朋友也给极简了。很伤心地说，那个时候刚刚毕业，前途未卜，我不觉得继续上学是个好的选择，但是我又不想回国。在日本找工作进行的非常非常的艰苦艰难，那个时候也是我抑郁的开始吧。其实刚才开玩笑，我说把女友极简了并不是真的，而是我在抑郁的深渊挣扎的时候，女友没有能够成功的将我从深渊里拉出来，反而我担心会将她拉进深渊，对自己的将来非常的忐忑不安，对我们之间的将来更是忐忑不安。我们就这样开始渐渐的疏远分居，然后就在我找到工作的前2个星期我们分手了。那个时候虽然找到了工作，打消了我内心长久以来的不安和忐忑，因为我可以继续的在日本生活了，因为我不会因为签证的到期而数着日子和女友在一起了。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回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她，也有我的自私和虚荣在其中吧。我想不可否认，刚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却是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工作没多久，我决定搬家离开大学，住的离上班工作更近一些，但还是对神奈川县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小田急电车线有着深厚的感情。于是我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川崎市。虽然走上1公里，越过多摩川就到了东京，但还是选择留在了神奈川。上一次搬家是因为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持续了1年左右，在第一年里主要精力是对于持有的物品的简化嘛，最终只用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就将所有的物品装进去，完成了那次洒脱的搬家，也是一次寂寞的搬家。一个人下班后回到家，然后拖着行李箱去新家，物品堆散一地板，因为还没有床也没有床垫，电和瓦斯还没有来得及开通，正值11月底，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天很冷。我打着手电筒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裹着窗帘就睡着了。第二天从地板上爬起来全身都是痛的，冲了凉水澡，啃了冷面包，喝了冰牛奶，继续上班去。 想想这些事情就像是在昨天，而现在还有两个晚上就要离开这个房间了。这个房间也如同以往过的房间，来过很多朋友，收留过很多伙伴，睡过很多该睡的不该睡的女孩。离开她的时候，仿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在这里也该有一个休止符，分割一段人生阅历，美好的和不美好的。就像每周将我的数据备份到外置硬盘中一次，然后本地存档就统统清空一样，我觉得搬家对我的生活来说也有着这样的一个意义吧。不过和上一次搬家不同的是，这次搬家有人在身边，女朋友非要陪着我，她说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我说又麻烦又累人的事情你还凑什么热闹，好好的在家待着多好。可她还是偏偏要来凑热闹，她说她要帮她的男朋友，关我什么事。有次去找她，阴雨天，她非要去车站接我，想想多麻烦呀。然后她说她去接她男朋友，不要我管。诶，我是我，仿佛和她的男朋友有一条微妙的界限。每当消极和悲观的我说什么傻话做什么蠢事的时候，她总会说不要诋毁我的男朋友。这是不是另外一种鼓励呢？Facebook 上的小伙伴知道我要搬家，非要我做一个介绍新家新房间的视频 video。 当我搬完之后整顿好以后吧，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这么一个很破很破的家，跟现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的一个小房间，也很符合我这次搬家的初衷嘛。只要住进去了，新生活也就自然而然地步入轨道。好了，不知道下一次更新是什么时候，简单的留意了一下前几天小伙伴的两条留言。还是我的老朋友林林说，从17年11月17日开始，他参加了一项一年没有 SNS 的活动。祝你一切顺利，一年以后再收听你的 podcast， 拜拜。哇，太洒脱了，我的 podcast， 我的 blog 属于 SNS 吗？你可以网开一面吗？偶尔去 Starbucks 的时候也可以刷刷吗？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更新的文字和图片日志比较多一点。而 Podcast 呢，视网络环境而言，尽可能的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然后还有新的小伙伴留言，崔林同学 ，Hello 崔林。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听了你的音频收获良多，是时候该调整自己生活睡眠饮食习惯了。虽然我自己是医学生，这些道理也都懂，是在科学睡眠一篇文章里面的评论，这些道理也懂，但是却没有能够照着去做。于我而言，这些知识又有何益处呢？我想现在开始改变自己，等形成习惯之后再与作者分享。另冒号，我看了你在优酷发表了几乎所有的视频，很喜欢，跟你有很多想法一样。我从前也是追求物质的丰富，智能产品的更新迭代，我发现这些对我的生命而言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反而占据了本来就很少的时间、精力与金钱。现在我开始把这些生活中多余的东西丢弃了，简化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会过得更好。感谢你分享的所有观点和生活，一个喜欢你的观众，祝你生活愉快。满满的正能量还有鼓励，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每一次搬家的时候也是生活的一个 reset， 一个重启的过程吧。你看，我今天装箱子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物品是不再需要了。 比如只剩下一只的袜子，洗得发硬的毛巾，还有穿得变形的内裤，以及不知道何年何月的电费条、缴费单，还有在新家没有可能再用到的东西。好像很久没有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来讨论一些实质的内容。事实上呢，最近一直比较热心的是斯多格主义、斯多格学派的哲学理论。我觉得和我追求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得到内心安宁的目的是非常吻合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将会分享和研究一些关于学习和研究 斯多格学派的理论和在生活中的实践。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订阅我的 podcast 频道。如果你在 podcast 频道里边收听的话，偶尔可以访问一下 www.lianlianxing.net。 接下来会更新很多图片和文字的日志博文，祝我搬家顺利，也祝你有一个好的周末。虽然今天才星期四，可能有一阵子听不到我的声音了。